372首，我若稍微偏离正路，
我若稍微偏离正路，我要离歌束缚，但我纪念我主基督，如何忠心受苦，我今已经撇弃世界所有关系，尽管别人藐视人潮，我只求多微笑，别人虽然喜欢外貌，但我要努力好，我心受天门台前亮光，连我所有生活工作，那日都能爱我，让你们去得着名声，不图
求你的灵先接近我们，开启我们的心智，让我们能够在撒母耳记上把你所要告诉我们的旨意让我们听明白。求你借着蒋弟兄的口亲自向我们说话，带领我们一步一周的跟在你的脚前。求你也保守在路上还没有到的弟兄的脚步，让他们平安的到来。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您的手中，求你带领。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好，我们今天还继续读撒母耳记上十四章。我们先读第三十六节，要读到四十二节，三十六节读到四十二节。
扫罗说：“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，抢掠他们，直到天亮，不留他们一人。”众民说：“你看怎样好，就去行吧。”祭司说：“我们先当亲近神。”扫罗求问神说：“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？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手里不交？”这日神没有回答他。扫罗说：“你们百姓中的长老都上这里来，查明今日是谁犯了罪。我只做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，
救
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就是我儿子约拿单犯了罪，他也必死。”但百姓中无一人回答他。扫罗就对以色列众人说：“你们站在一边，我与我儿子约拿单也站在一边。”百姓对扫罗说：“你看怎样好，就去行吧。”扫罗祷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：“求你指示实情。”于是撤天，撤出扫罗和约拿单来，百姓尽都无事。扫罗说：“你们再撤迁，看是我，是我儿子约拿单，就撤出约拿单来。”
这一段我们上次已经读过了。这个扫罗呢，是要准备整夜下去追赶非利士人，因为现在这个百姓都吃饱了，因为不是有个大石头滚过来，他们杀了牛羊，就是不吃血。他说趁着这个时候好去追赶。百姓众民说：“你看怎样好，就去行吧。”因为扫罗是王啊，他说话百姓就说：“你看怎样好，就去行吧。”但是祭司就说要亲近，先亲近神。这也就说明扫罗在他每一次要做事以前没有亲近神，他就想怎么做他就怎么做。所以一亲近神，他一求问神说：“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？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不交？”这一天神没有回答他。神不回答他，那意思就是说这里头有问题了啊。神不回答他，因为神不回答他，所以他就想到犯罪了。犯罪呢，这个百姓是吃了带血的肉，但是他也给神筑了一座坛了，献祭了。因为筑坛献祭呢，就是祭物应该是赎罪的。但是现在神不说话，那么就一定还有谁犯了罪没有向神认罪。 所以他们就自谦了，就测出来约拿单把他儿子测出来了。所以四十三节扫罗对约拿单说，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，这是要约拿单自己来说你到底做了什么事，因为现在把你测出来了。约拿单说，我实在以手里的杖用杖头浇了一点蜜尝了一尝，这样我就死吗？约拿单觉得说，你要我们大家当天不要吃东西，不要吃什么来追赶腓力斯人，大家都饿了，我也饿了，那么我怎么办呢？我就尝了一箱蜜。好，那么这里我们请读这一章二十四节，要读到三十节，二十四节读到三十节。
扫罗叫百姓起誓说，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，必受诅咒。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，就极其困疲。众民进入树林，见有蜜在地上，他们进了树林，见有蜜留下来，却没有人敢用手取蜜入口，因为他们怕那誓言。约拿单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，所以伸手中的杖，用杖头粘在蜂房里，转手送入口内，眼睛就明亮了。百姓中有一人对他说，你父亲曾叫百姓严严地起誓说，今日吃什么的必受咒诅。因此百姓就疲乏了。约拿单说，我父亲连累你们了，你看我尝了这一点蜜，眼睛就明亮了。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从仇敌所得的物，击杀腓力斯人岂不更多吗？
啊，这里就给我们说明了，约拿单没有听见他父亲说这句话，所以他就尝了一点蜜。其他的百姓听见他父亲说的这句话，连蜜都不敢尝。所以约拿单就说，我父亲连累你们了，你看我尝了这一点蜜，眼睛就明亮了。上一次我们也说到不能违反自然规律，那扫罗其实他这一个启示要本身启示，他没有想到这个自然规律的问题，只是想到追杀腓力斯人，没有想到本身已经很累了。所以上次我们读了一段圣经，就是牛在踹谷的时候不要笼住他的嘴，你要他做工，你总得让他吃东西吧，他的身体必须要吃东西的。所以今天读四十三节，扫罗对约拿单说，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。约拿单说，我实在以手里的杖用杖头浇了一点蜜尝了一尝，这样我就死吗？所以约拿单就认为我没有吃，因为你要我们起誓是怎么说的呢？二十四节，扫罗叫百姓起誓说，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，必受咒诅。这两个字是不同，一个是吃，一个是尝。所以他说，我只尝了，我没有吃啊。那我尝了一尝，而且当时我没有听见你说这句话嘛。他说，那么我就这样，我就该死吗？他的意思这样。那么这个你看后面有个小字或者罢，如果实在要我死，我就死罢，就这个意思。意思就是我没有听见你说的话，我也没有吃什么，我只尝了一下。现在请我们读四十四节到四十五节。
扫罗说，约拿单呐，你定要死，若不然愿神重重地降罚于我。百姓对扫罗说，约拿单在以色列人中这样大行拯救， 岂可使他死呢？断乎不可。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连他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，因为他近日与神一同做事。于是百姓就约拿单免了死亡。
好，你看四十四节，扫罗又说了，约拿单啊，一定要死，若不然，愿神重重的奖罚于我。就是扫罗他的父亲说得很肯定啊，如果你不死，神就要重，我就要求神重罚给我。这些话我们都从我们来听扫罗说这些话，他都没有好好的求问神，就是他自己就觉得要这样做。因为在前一二十四节他是说，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，必受咒诅，是咒诅嘛，没有说你必定要死吧。好，四十五节，百姓对扫罗说，约拿单在以色列人中这样大行拯救，岂可使他死呢？断乎不可。现在百姓来拯救这个约拿单，而且百姓也只做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。那么我们这里看见，这是神在做事了。扫罗有他的看法，百姓也有他的看法，而且百姓也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。在这个时候，就是神借着百姓起誓来拯救约拿单。如果这个时候百姓不说话，那么扫罗很可能就让约拿单死了。因为百姓对于扫罗的话还是比较顺从的。你看哈，第三十六节，众民说，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。扫罗一说话，他们就说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。再看四十节，百姓对扫罗说，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。你看这个百姓很顺服他的，但是在这件事情上百姓不顺从了，百姓不顺从。实际上我们也看见约拿单他去击打非利士人的时候，他里面是想到神的，因为他是说战争的这个胜利和得死都是在神。你看这个这一章圣经啊，请我们读第六节，第六节就是十四章的第六节，
只读一节，
就是这一节。
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，我们不如过到未受隔离人的防营那边那里去，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，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。
好，所以约拿单的心是想到神的，战争的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，是神给你的机会，神的同在。好，因此那一天他们这个和的战争里面就有神的同在。就请我们再来读这一章圣经的第二十三节，我来读吧。二十三节，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，一直战到伯亚文。你看到没有，耶和华使他们得胜啊，耶和华感动约拿单吧。那么现在扫罗要杀约拿单，这是扫罗自己的意思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，有人的意思，有神的意思。这里看来都在扫罗在说了。这个时候神就感动百姓，百姓说话了。所以圣经里有记载了，今天的四十八节，扫罗 对不起，今天的第45节最后一节、最后一句话，于是百姓就约拿单免了死亡，百姓救了他。所以46节，扫罗回去不追赶非利士人，扫罗就回去了。非利士人也回本地去了，这个战争就结束了。本来那天晚上他还要趁夜来追赶的，现在也不追赶了，因为百姓也禁止他来杀约拿单。所以这里我们要看见神做事，他是知道万人的心，所以神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旨意，也同时看见扫罗有很多他的做法不是完全来按照神的旨意在那里做，他自己觉得想怎么做他就怎么做，他想怎么说他就怎么说。现在请我们读47节到48节。
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，常常攻击他视为的一切仇敌，就是摩押人、亚门人、以东人和朔巴诸王，并非利士人。他无论往何处去，都打败仇敌。扫罗奋勇攻击亚玛利人，救了以色列人脱离抢掠他们之人的手。
这里就是说，扫罗他做王了，执掌以色列的国权，常常攻击他四围的一些仇敌。那么看来，他执掌王权以后，他所有的做法都是做什么呢？都是为着战争，就是为着战争。因为扫罗在治理百姓上，从圣经里的我们来看，基本上没有做，就是为了打仗，拯救以色列人，打击外邦人。因为他是王，他应该有管理，对百姓有管理，有很多的安排，带领百姓去敬拜神，去侍奉神。这些以后我们在读大卫的时候我们会读到。所以他现在就是一个，就是打仗，从拯救以色列人。那么他的仇敌，打的仇敌是什么呢？摩押人、亚门人。摩押和亚门人我们都知道是挪得的女儿的后代，两个女儿的后代。以东人我们知道，以东就是雅各的哥哥叫以扫，那原来他的名字叫以扫，后来就改成以东了。朔巴诸王，朔巴诸王呢是在迦南地的北边北方，那里有朔巴诸王。另外就是非利士人，非利士人是在迦南地，在犹大分的地的里面，他不是有五个首领吗？你们记得那个非利士人把神的月柜掳去以后又还来的时候，做了五个金字窗，对不对？就是有为他们的五个首领，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。下面还有一个就是亚玛利人，那这个请我们读创世纪36章。 十二节，或者我们从第九节开始读好了，第九节可以读到十二节，好吧。
以扫是西尔山里以东人的始祖，他的后代记在下面。以扫众子的名字如下：以扫的妻子亚大生以利法，以扫的妻子巴什莫生刘尔，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、阿莫、喜伯、加旦、基纳斯。廷纳是以扫儿子以利法的妾，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利。这是以扫的妻子亚大的子孙。
好了，这个亚玛利就是也是离以扫的后代，看到吧？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代，他们常常和以色列人打仗。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亚玛利人就来和他们打仗。你们记得出埃及记打仗的时候，摩西的手要举起来啊，手什么时候放下去，他们就以色列人就失败，举起来就得胜。那个时候就是和亚玛利人打仗，好吧？亚玛利人打仗。好，那么这里又除了说到他和这些仇敌打仗拯救以色列人以外，四十九节到五十一节就是说到扫罗的后代。好，我们请读四十九节到五十一节。
扫罗的儿子是约拿丹、伊斯维、麦基士雅，他的两个女儿，长女名叫米拉，次女名米甲。扫罗的妻名叫亚西暖，是亚西马斯的女儿。扫罗的元帅名叫亚尼尔，是尼尔的儿子，尼尔是扫罗的叔叔。扫罗的父亲基士，亚尼尔的父亲尼尔，都是亚别的儿子。
好，这里前一部分就记载了扫罗的儿子和扫罗的女儿。这个他的儿子他的女儿以后有的我们要在读圣经的时候会读到，特别米迦我们要读到，好不好？米迦是大卫君，嫁给大卫的，好吧？大卫王的，以后我们会读到。这里又记载一个人叫做亚尼尔，他是扫罗的元帅。这里就把亚尼尔和扫罗的关系说出来，因为亚尼尔的父亲和扫罗的父亲他们是兄弟。是谁的兄弟呢？是亚别的儿子，所以两个是兄弟。扫罗的父亲叫基士，亚尼尔的父亲叫尼尔，他们两个的父亲就是亚别。所以亚尼尔和扫罗他们应该是堂兄弟吧，堂兄弟啊，做了他的元帅。那么这里除了撒母耳记上记载以外，这个家谱在历代志上第八章也有记载，我们请读第八章，历代志上的第八章。第三十三节，
尼尔生基士，基士生扫罗，扫罗生约拿丹、麦基士雅、亚比纳达、伊斯巴利。约拿丹的儿子是米利巴利，米利巴利生米迦。
我们就读到这里，后面还有，好不好？就是扫罗的家谱后面还有啊，这里我们主要是对照他来读就撒母耳记上十四章，那对照是说到扫罗的后代。现在我来读五十二节，就是最后一节十四章。 扫罗平生常与腓力斯人大大征战，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和勇士都招募了来跟随他。啊，最后一节就是说到总结一下，就是扫罗虽然有许多人许多的敌人打仗，但是他生平主要是和腓力斯人大大征战，因为腓力斯人就在他的国土里面，就在迦南地。刚刚我们读的摩押人、亚门人、以东人，还有包括亚玛底人，都是在约旦河的东面，东面。只有腓力斯人是约旦河的西面，而且是在大卫，哎，这是在犹大所分的地里面。索巴诸王呢是在迦南地的北方，所以扫罗天天遇见的敌人就是腓力斯，就是腓力斯。那么摩押人、亚门人、以东人，他们有的时候也过约旦河过来，那么扫罗就和他们打。啊，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，扫罗做完以后，他主要就是在给把以色列人从敌人的手下救出来，这是他主要的这个侍奉。在管理以色列人上，基本上他没有做任何事情，没有做任何事情。好的，我们今天呢，就是交通到这里。我这交通把十四章交通完，下一次我们来交通十五章。那么现在的时间呢，我们就想和弟兄姊妹，因为十四章完了，大家有什么要交通的问题，我们现在都可以，来交通吧，好不好？